六月二十九日，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节日，牧放和喂养。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吃了早饭，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他们更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羔羊。”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稣第三次问他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爱我吗？”伯多禄引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便忧愁起来，遂向他说：“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群。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说这话，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主。说完这话，又对他说：“跟随我吧。”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常常有教友啊，用“好牧人”这个词啊来称呼我。我不得不说，这个称呼啊，真的是令我汗颜。汗颜不是我谦卑，而是事实，咱自己真不能成为好牧人。怎么样不好，这个不用细说，尽在汗颜中。不过与此同时啊，好牧人这个称呼的确也给我肯定、鼓励和安慰。首先是肯定，那我是一位神父，是主耶稣借着教会给了我神父这个崇高的身份。鼓励，那是给我努力，鼓励让我努力。虽然我自己不好，或许就是因为自己不好，所以我才需要教会的鼓励，因为教友们代表教会。安慰，或许就是因为我软弱，所以我才需要安慰。安慰是慈悲的表达。所以我想说的是，神父啊，他是蒙受慈悲最大最多的人，没有主和教会的慈悲，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神父。主耶稣借着教会表达了他的慈悲。那么我之所以这样说呀，就是因为首先这是主耶稣对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说的，对他们说，就是对教会说，也是对世界上千千万万个神父们说的。那么今天呢，是圣保禄和圣伯多禄两位使徒的节日，所以咱们在这个节日里就看看主耶稣要借着这两位宗徒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是牧养和喂养我的羊群，牧放和喂养。我今天用的标题是牧放和喂养，是我从上面的福音里面拣选。耶稣对伯多禄说：“你牧放我的羊群”，或者又说：“你喂养我的羔羊”。所以我就把这个牧放和喂养两个词拿出来，来形容伯多禄这个职务或者宗徒职务的那个含义。他的职务是干什么的？就是喂养、牧养或牧放啊，或者是牧放或者喂养，我们也可以就叫他牧养啊。耶稣对伯多禄说：“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别人更爱我吗？”那伯多禄就回答说：“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羔羊，你喂养。”那么主耶稣和伯多禄的这一问一答呀，又一肯定，也就形成了天主教会的特色，也就是被牧养的教会。教会是一个被牧养的，谁牧养？当然是耶稣了。那么耶稣借着谁牧养？借着主教神父们。这或许就是教会备受 医治责难的地方。那意思说，人怎么能牧养人呢？换句话说，如果人可以牧养人，那也是人人都可以做牧人呢。其实啊，就是对教会圣统制有牧养权利的一个质疑。换句话说，如果教会有牧养的权利，那都可以做宗徒。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的节日啊，就是对这个医治做了一个回答，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宗徒们从主耶稣里那领受了牧养的权利，这个权利就是一个恩宠的意思，也就是一个神恩。主耶稣将牧养的权利赐给了宗徒们，以及继承宗徒职位的主教们，还有就是分享主教牧养权利的神父们。这当我们说神恩的时候，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牧养的恩赐。大家一定得记着，牧养是主耶稣的拣选。那一说拣选，就不是每个人都有。主耶稣拣选宗徒们，愿意他们分享自己的牧养职务。那这个拣选就是神恩，神恩就是主赐给某些人这个牧养的恩赐。也就是主耶稣拣选某些人，就赐给此人牧养的能力。比如说旧约的先知们啊，天主已拣选了他们，他们就开始啊做先知。他们在最被拣选之前，往往都是从事很普通工作的，比如有的是修剪无花果树的啊，有的可能是做卖东西的等等啊。他们一旦被拣选，天主的神马上降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预言，担任起牧养教导以色列子民的任务。所以因此啊，我们不需要担心某些主教神父有没有牧养的能力，这是天主的事儿。只要他们真的是天主所拣选的主教神父，那天主自然会赐给他们这个恩赐。这就是圣多马斯这位圣人说的，他说天主赐给某人一项职务，就一定会赐给某人从事此职务的恩宠和能力。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三次对伯多禄说你牧养我的羊群的含义，就是我给了你这牧养的能力。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有没有能力牧养，因为真正牧养的其实不是我们，而是主耶稣，我们只不过是个工具。所以人重要的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耶稣要做什么，或者说而是要做好一个工具。所以对教会是不是有牧养权利的质疑，或者说对主教神父有没有能力牧养啊，我想这一点啊咱们大可放弃啊，不用质疑。主教神父们也是人，并且还不一定都是优秀的人，可能甚至有说好表面看着还没有平信徒们虔诚啊，从本性上看，那这的确他们怎么牧养教友，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事实。但是牧养的奥迹或许就在于此，因为按照都是人这个标准，的确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牧养别人，牧养教会。圣伯多禄、圣保禄宗徒也不够资格，因为他们两个，一个三次背叛，毛病满身，另一个迫害过基督的教会，而且倔强倔强。虽然后来两个人都有所改变，但如果说要达到这个资格，我想还是差一点。所以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再好的人，再圣善的人，也是罪人，不止过去是，一切只都是。那么罪人又如何牧养罪人呢？所以牧养的奥迹就是基督才是唯一牧人，他愿意罪人分享他牧养的权利。至于说耶稣为什么选罪人，那是耶稣的问题，是基督无限大爱的奥迹。这个奥迹令圣伯多禄宗徒、圣保禄宗徒无限惊叹。圣保禄说，最后他也显现给像我这样一个流产儿的人，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个，不配成宗徒，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所以然而呢，天主的恩宠我却成了今日的我，天主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其实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我觉得圣保禄宗徒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天主的拣选。当你说他那么软弱，我们相信天主拣选他的恩宠能够战胜人这些工具，这些主教神父，天主有能力战胜。另外我们的眼睛也不要光带着悲观和失望去看这些主教神父们 啊，我们要相信耶稣。而圣伯多禄宗徒那则感受的是另外一个，那就是被刺痛和被震撼的爱。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别人更爱我们。试问还有什么话比这话更令伯多禄被刺痛，被爱的刺痛？这刺痛永远伴随他一生，成了伯多禄永远跟随主的力量。因此伯多禄对主说，主，你知道一切，你晓得我爱你。那意思就是说，主啊，你的爱深深地刺痛着我，使我知道我是多么的不爱你，我的爱是多么渺小。如果说我爱你，那是对比刺痛的爱，那这无比刺痛的爱。主啊，不是我爱了你，而是你爱了我。可是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群，这就是伯多禄的被震撼。他的一生都是在被震撼中度过，据说在伯多禄生命的末刻啊，都是在这被震撼中殉道的。主，你往何处去？耶稣回答说，我到罗马再被钉死一次。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就是传说伯多禄殉道之前呢又做了一次逃兵啊，跑出了罗马城，因为教难来了。可是他看见耶稣从太阳下面走下来，伯多禄就问了主一句话，说，主，你往何处去？耶稣说，我到罗马再被钉死一次。那伯多禄说，算了，我还回去吧。后来伯多禄就这样被钉死了啊。所以伯多禄的宗徒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被主的质问中度过。这个质问就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别人更爱我吗？我想说今天呢是主教神父们的节日，主耶稣也问我们主教神父，你比别人更爱我吗？比谁呀？不要说比其他的神父主教，你比平信徒更爱我吗？圣伯多禄一生的职务工作可以说都是在这被刺痛和被震撼的爱中度过，这是伟大的奥迹，震撼人心的奥迹。圣伯多禄宗徒就是以他被刺痛和被震撼的爱来牧养教会的。那么这两位宗徒怎么牧养教会呢？以鲜血牧养和喂养。的确，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他们都不是完人，并且也是罪人，但是他们却是圣人。圣人都是为了爱，为了跟随主而抛头颅洒热血耗尽一生的人。这就是咱们天主教的圣人啊，给其他的比如说文化所说的圣人不完全一样。天主教的圣人不一定都是完人，但是他们都是深爱主的人。换言之，他们一生可能都带着自己的毛病缺点，当然这些毛病缺点有时候是得看什么样的啊，但是他们对主的爱那是火热的。所以这两位宗徒都是以殉道的热忱，以心甘情愿的鲜血完成了基督托付给他们牧养使命。这也是罗马教会成为教会之母教会的原因。罗马教会就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以热血铸就的教会。从此罗马教会与这两位宗徒的名字也就分不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庆祝这两位宗徒的节日，一方面是肯定教会的特色，我们的教会是罗马教会，大公教会，是传自宗徒的教会，而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他就是宗徒的代表。圣伯多禄宗徒是有形宗徒的代表，也就是那个制度。圣保禄宗徒是无形宗徒的代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宗徒他不只是一个职位，像官员一样，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代表。什么意思啊？比如说今天啊，不是说你给戴上个红帽升了主教你就真是主教。圣保禄宗徒就是告诉你这一点，圣保禄宗徒不是那个外在职务上的主教，他是不是那身为宗徒，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做了宗徒。所以圣保禄宗徒就是对所有你认为你只是穿上那个红衣服，戴上那个红帽，被缚了一下手，你就是主教吗？如果你没有保禄宗徒的精神，那你是一个僵尸主教，你不是真主教。所以教会把圣伯多禄宗徒和圣保禄宗徒 两个放在一起庆祝，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一点。宗徒的职位，那不是光一个空空的职位，像官员一样，好像谁坐到那个位上就成了宗徒，那可未必。就是说，你想你取得了伯多禄宗徒这个外在的这个职位，如果你没有宗徒的精神，就是保禄宗徒这个精神，那你也不是一个真宗徒啊。所以就像犹大斯一样，他也是宗徒，他算什么宗徒啊？是一个假宗徒，背叛的宗徒，叛徒啊。所以当我们歌颂圣伯多禄宗徒时，那也不是在歌颂一个将死的职位。当我们比如说对教宗的敬畏，对教宗的爱，对教宗的歌颂，那歌颂的不是教宗，实际上歌颂的是主耶稣啊。所以我们歌颂伯多禄不是歌颂一个将死的官位，就像歌颂的世俗官员一样，万岁万岁万万岁，什么什么千秋万代，不是，是歌颂基督的大爱，歌颂耶稣对伯多禄的爱。我们歌颂伯多禄就是歌颂基督，圣保禄宗徒就肯定这一点。另外呢，今天这个节日也是鼓励所有的主教们，他们是宗徒们的继承人，主教所继承的不只是一个空空的官位，而是要继承宗徒的精神。什么精神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牧放基督的教会。第二，以舍身殉道的精神来牧养教友们的灵性生命。这是两位宗徒向所有的主教们，当然也包括我们神父们以及所有从事牧灵工作的人们说的。这是我们今天过这个节日的意义。所以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所有从事在牧灵工作或者夫传工作者一线的人们，特别是主教神父们啊，以及所有的修士修女，还有今天很多个平信徒也踏上这个职位的，其实也是在分享这个牧养的职位啊。那我们就看看我们有没有圣保禄和圣伯多禄宗徒的这个精神。那这两个精神告诉我们，圣伯多禄宗徒告诉我们，牧养是天主的恩赐，天主的拣选。但是天主的拣选并不代表说一拣选就成了铁饭碗，不是，这个拣选还需要人的配合，就像伯多禄、保禄宗徒一样啊。所以伯多禄和保禄就告诉我们，宗徒的职位是天主的拣选，可是这个拣选需要与活出来的。所以就让我们今天特别为主教神父们祈祷，特别为咱们中国的主教神父们，我们祈求圣伯多禄、圣保禄两位宗徒啊，为我们中国教会祈祷，是中国教会特别是主教神父们在牧养和喂养上像宗徒们一样。让我们祈祷，主耶稣，求你派遣圣神倾注在中国的主教神父们身上，使他们不误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方宗，以慷慨奉献、殉道、流血的精神为你的羊群服务，使他们牢牢地记着你对圣伯多禄宗徒所说的，若望的儿子西满，你比别人更爱我吗？阿们。